深交华语影评大赛已于日前启动，欢迎各位听众参与。详情请见深交 Deep Focus 每日推送头条海报，点击进入比赛和评选规则。大赛设置众多奖项，获得大奖的选手可以与我们共同前往电影圣地戛纳，参加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见证历史发生。
推理小说是非常讲信息量的，你不能那个几百字全是空的，对吧？光是诗句，光是那种感慨，光是心情的描绘，那个对推理小说来说是不合理不严谨的。所以我是非常重视在我的段落里面写过的信息量，而这个信息量一定是所谓的过日子的、接地气的，还有一些冷门专业信息的一个调配，就像一个鸡尾酒一样的。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是主持人元首秘书。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稍微有点大，我们把它定为推理文学和写作这样一个专题。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小的切入点，因为最近新星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本华语推理文学作品，它呢就是乌昂老师的新作《床下的旅行箱》。那么今天我们就想借着这本书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推理文学它的一些特点，以及它的写作方式啊、写作方法啊等等。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谈谈这个话题。那下面还是先请他们简单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乌昂，我是作者，我写诗歌、写小说，然后最新的这个推理系列已经写了十年了。
大家好，我是潇潇，我是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编辑部的编辑。
大家好，我是南丁，我是新星出版社的营销编辑。
因为您之前其实也做过记者，
记者、
当然也是作家、那这个记者您当时是做的什么口的记者？
我是社会新闻、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的正儿八经的社会新闻记者，后来不知道怎么慢慢的变成了叫深度调查记者，我们当时也就叫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我主要跑的是重大灾难和案件，政法口的案件、很多大案要案都是我在跑。
怪不
得、
所以当时那个就是深度新闻如果要做这么一篇报道的话，大概得就是调查多长时间？
其实三联生活周刊我进去的时候是2000年，我记得是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们是刚刚从双周刊变成周刊，那么一下子就是时间缩短了，实际上我们工作时间并就是可以用来做一个事情的时间并不多，可能礼拜一开选题会，然后礼拜二就跑到现场去，然后到我记得是每周六必须把稿子交出来，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时间就2、3、4、5，最多4天。特别是你写一个封面故事的话，压力是很大的。而且最初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一个人自己去跑，就说身边既无摄影记者，也没有什么跟班随从，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是一个团队。
对，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然后摄影记者可能是特约的那种，然后每边去联系，所以我经常孤身在荒郊野外或者那种小县城里待着，很习惯了。嗯，
所以我有点好奇哈，就比如像您的这种选题，一般都是怎么样来就是找的？
我们每周一应该是中午1点钟开会，我记得是我上午去上班的时候，在地铁站就会买一些兰州啊、北青报啊，然后到了以后就立刻临时抱佛脚的上新浪新闻去搜索一下，然后就感觉一下哎哪些东西是适合我们这个媒体的，就是会有一种直觉，就觉得这个通过率比较高啊，或者这个可能有故事可挖掘，因为三联是做厚点的，就厚点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京华时报啊或者南方都市报是一下冲到前点去了，就是他会即时的把前面的故事告诉你，因为我们出刊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发展到大家开始反思的时间点了，所以我们要把整个深度挖掘还有整个故事来龙去脉盘点清楚。 有点像个复盘，
嗯，
每个新闻事件的复盘。
比如说一个星期的时间会够吗？
我经常都会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很年轻，体力超好，因为我一般选题报完了，对，然后我立刻下单买书，我会跑，早年会跑到书店去买书，因为那时候当当啊什么没那么发达，然后相关的书我就会买个五六本七八本，就放在行李箱里。哎，刚刚我点题了吗？
床下，
床下的
行李，
对，我身上会带一个行李箱，里面就装了这些资料，然后在飞机上或者火车上就一路的读这个书，而且我读书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完这个选题相关的所有硬的知识点，
嗯，
这样我跟采访对象聊天的时候才可能问出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你面对一个什么桥梁设计师，你不可能不懂一些关于他的知识吗？还蛮长见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记者确实是信息量很大的一份工作。
嗯，
每个礼拜就是你直接切入到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事件的最最深层次的部分，然后直面人性，特别是那种热点事件的当事人，你可想当时他那种焦灼的状态，被所有社会各界关注的那种，然后你要抓到他，然后你还要挖出他可能不会给别的媒体讲的部分，就是一定是深聊。所以我们当时有的采访对象我会聊不止一次，加起来会十几个小时都有，就重要的当事人，特别要做封面故事的时候，我可以看着我的当事人采访对象，然后我手在记录，我那时候从来不用录音笔，我可以就跟他的语速是一致的，因为这样我才会动脑子，我要是用录音笔，而且我写的没有时间再去听一遍，我写的时候几乎就要根据我的这个笔录出来稿子，而且这样我才会非常非常专注于我的每一分钟的谈话。后来我在带实习生或者媒体的晚辈的时候，其实这个叫什么职业技能他们都很难掌握，因为这个真的是需要脑能特别大，就是同步的，几乎是同步的。
对，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因为我们比如说去电影节什么的，有时候去采访一个什么导演啊，
对，
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你如果特别依赖那种录音的话，
嗯，
你后边你就
会走神，
对，而且你完全没有时间去整理，
对，
整理会花三倍的时间，
是的，
就不如手写，
是的，是的，
所以记者的基本功应该就是我说的这个，一个是消化，一个是找选题的能力，首先第一步，第二个是消化资料的能力，然后第三步是采访的时候，就是问问题的能力，最后才是写作能力，写作只占了十分之一，所以我其实后面写这个推理长篇的时候，完全就是比例跟这个是非常一致的。最后网稿的时间也就那么多，但是我前面做了很多年的功课。
做这个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类似这种案件？
其实，
比如说变态杀手，会有吗？
其实没有，
嗯，
因为这个案件的设定是比较我个人就是看影视剧的一种所得，
嗯，
但是在国内的新闻报道里面，比如说我会石油走私啊这种案子，或者有一个刑事犯就是流窜到很多地方去杀人类似，但他的心理环节你很难捕捉，因为你跟他个人并没有交往，你只是通过卷宗啊或者办案的警察或者律师或者公检法的这些系统去侧面的了解他，然而写小说你却可以直面这个凶犯自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学和新闻它所触及的人性的层次其实是不一样的，文学可能直接到骨髓里或者到心脏那个层面灵魂里面去勾出来那个人的人性，这也是我做了三年新闻我觉得不满足的地方，就是说到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感觉到开始重复了，题材开始重复，然后类似的事情我又过了一遍，最后辞职的时候是因为我一个月报了三次空难，那年正好有一个月有三次重大的空难都是我去跑，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我不是说对不幸麻木，而是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有点过分的重复了。那么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要是一辈子当记者的话，我可能无法坚持，因为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我当时的目标就是做几年记者是要去写作的，就一开始我进
就有这个既定目标，
对，进杂志社的目标就是去了解社会，去知道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然后我就可以带着这些素材就开始我的作家之路了。所以这个完全就是按照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去走的。
那我看您之后其实有很多其他的
经验，
经验包括工作，比如说我看到尤其有意思的就是那个笔记分析。
笔记分析是我从读研究生时候开始接触的，然后是我的一个同学，同班同学，他也是学中文的，然后他自己就是书架上有几本关于笔记分析和鉴定的书，我就拿来翻一下，哎，我觉得好像我可以试一下。然后我大概就是拿身边的朋友练手，包括当记者的时候有时候要套近乎嘛，跟那个办案人啊或者律师啊或者什么要套近乎，采访对象套近乎，说哎我看看你的字，我会看字，他开头的时候都以为是那个算命的那个看，然后都特别希望说哎将来会不会发财啊或者对吧，会不会突然那个升官啊，升很大的官。然后我就会说这是西方的怎么样的，是笔记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种啊什么的。其实我就看了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也比较善于总结吧。后来我有七八年将近十年时间我是在做职业的心理咨询师里面的笔记分析师，就是真的做这个工作，而且带了很多学生。就是笔记里面所包含你的心理和性格的信息和经历的信息，我们是把它解读出来的那个解码器，等于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信息的丰富性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甚至可以储存你童年的记忆。
哇，真已经到这种地步。
对，我比较擅长其实是关系分析，就好像夫妻啊、情侣啊、就朋友啊、上下级啊，就做到后面有点麻木了。因为比如说他们俩是同事，然后他们俩笔记写对方名字，我就可以讲出他们关系中很多要点，然后他们都很惊诧，我对这种惊诧已经很麻木了，我就觉得唉，真是没见识没那种。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们这么惊讶，就后面就有点麻木了。确实是，
如果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的笔记是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就是还是可以区分的开他是
有些人是非常高度的模仿能力很强的，他也许他为了得到那个遗嘱啊或者得到那份财产，他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所以这个就要动用到笔记鉴定。笔记鉴定其实拿很多显微镜放大镜，就是去看那种细微
的
区别，另一个层面的东西。笔记分析其实就是看这个当事人自身的心理痕迹的。而且你拿出你小时候的青春期的和现在的，我可以聊一下你的一生，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变化经历都能看见。
对对对，有个时间的流变，还有心理切片啊什么。笔记分析它有个五分钟原则，就是五分钟之内我用笔记分析，我们俩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熟，因为我迅速的了解了你，你就很惊诧，你就迅速的向我打开。其实我没有每一次采访都动用这个，除非是很难磕，或者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内向啊，我想办法让他
突破口
打开一下。但是我采访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一个极度细致的人，可能跟我自己写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我特别重视细节，因为我总是想你最后要写稿子，稿子一万多字几千字，那你总是要很多很多素材刻画，然后我会非常注意观察，比如我进你这个房间，我就忍不住看，哎，这个灯是什么东西做的，然后我会猜测他平时用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故事，就是观察好像是我天性里的一部分。所以当记者也好，当作家也好，包括写推理小说，其实观察力是很重要的。
这个其实有点让我想起，就是这个书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前期好像他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直觉里觉得他有一个哥哥还是有一个弟弟，
对，类似这种。我还想说我最近在构思下一个，我就在想说以前自己去观察别人的手，然后我通过他的手去讲他的故事，就这样的，就比如他手的样子不一样啊，或者他手有一个神经质的动作呀，或者他的手的有一部分经常磨损呐、就猜测他使用什么工具。而且我对各种各样的器具特别感兴趣，比如你们那天修书，他们有个活动，我就很认真在观察那些器具，就我对各种各样的就是专业化的工具都很容易着迷，很想上手玩一玩。
这本里面也有对手细节的一个，就是看
有描述，看皮匠的
手，就是、对,
对
他哪里磨，长期使用工具磨出的一些
痕
迹，对。
而且对那个工具其实也有很
痴迷，对工里面他最后第32章对吧？前两天收获，我觉得那个编辑很厉害。就是挑的那个，就里面全部都描述他进了那个凶手的杀人现场那个房间以后，他在看他所有的那些小东西，然后做了一种近乎显微镜式的一种描述，然后特别精确的，我就很沉迷于这种东西，不知道可能跟我脑子里有一个匠人的那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那比如就是您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啊，比如您问到一些特别细节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告诉您吗？就他不会有戒心吗？
不会，应该是我这个人好像特别容易让人放松。就村上春树曾经在一本小说里提到说，他只要坐到酒吧里，就会有人主动靠近来告诉他一生最大的秘密。我也有这个特点，就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我在那个环境里就是安安静静待着，肯定有陌生人会主动上来跟我攀谈，然后讲出好多好多他可能一生都不曾跟人讲过的秘密。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月在深圳的一个大公司里面当那个企业顾问，文化顾问，那完全是一个闲职嘛。然后我就坐电梯，有个男孩就跟我说，这一层我有一个婚外的情人，就他就是能判断出我这个人是可以告诉他就是内心的秘密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的一种气场或者磁场。然后很多人都会讲他的，因为我身上承载太多的秘密，我现在有那么多学生，每个人的身世啊情感他们都会主动来跟我交代，就很奇怪。然后我当然我也很遵守这个原则，因为我毕竟当过咨询师，我不会传八卦，可能也是有这种特质，所以很多人格特别封闭的人见到我，这样我很放松。就我当记者的时候，有时候就穿着高跟鞋去上班，然后拎着我的行李箱离开了办公室。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像是去跑现场的那个样子，不是那种风风火火哈，非常的松弛，然后就去了。结果到了现场，我该办什么就还办得蛮顺利的，就是大家见到我都很放松，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其实突破能力特别好，但是人们看不出那个刀光剑影的感觉，加上我语速很慢嘛。很多人听我说话都不觉得是个女强人，觉得就是女的好娘啊，就是那种。就很神奇。
您刚才提到学生哈、就是都是就教写作吗？您是？
对，我7年前吧做了一个在线的写作中心，叫宿写作中心，宿舍的宿，就是一个宝盖头底下有100个人，我当时想我一辈子能带100个学生出来可以了，就叫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其实我们是虚构文学向的，就是一般国内跟写作有关的除了高校的之外，民间的基本上都是非虚构向的，就是想要让你写文案啊，或者讲调访一个故事啊，或者人文的那种社科类的。但是我们是纯粹的从诗歌小说出发的，然后以后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戏剧吧，舞台剧的这种。所以我们的 口子开得很小，但是很专业，就真的是希望能培养一些文学从素人转变为那个新人，就是像李诞那种从普通人群里去挖掘脱口秀演，我们是挖掘诗人和小说家。
那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当一个作家吗？
很多年轻人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敢这么想，就他们是在过程中，我们有现在有五个读诗群，就大家会现在读诗群里面就是每日每月的接龙读诗，然后我们有选诗团队有十一个人，然后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像有感觉了，开始写诗，然后才进到那个写作营啊或者长期班里面去进一步的熏陶。但是我发现就一开始有作者志向的人更容易坚定，他甚至会为此去安排他的工作，就比如我的写作营四十几个学生的话，现在有三分之一都已经辞职了，经过一年多，他辞职了全职，对，他会给自己找一些兼职，或者他会去到一个比较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去生活，然后他同时也会做一些跟社会有关的能挣点钱降低自己欲望非常那个坚韧不拔的日更和阅读。所以我的学生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是我有时候很佩服，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很大，比我们那个时代大很多。比如说我当时在北京租第一个房子，就三年工作的那第一个房子，1000块钱在望京租了一个大两居，将近100平，而且是简单装修过的。现在我的学生告诉我，他8平方米的房子在北京可能要2-3千。
8平米。
对，2-3千，比较好的位置。这个时代已经变化这么大了，然后年轻人还是有人在追求非常纯粹的精神和创作类别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很感动。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才听您的这个讲述哈，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是从诗歌开始的，是这个感觉。
有些人是不知道写什么，我就建议他们写诗，因为诗歌比较容易启动语言，容易对语言敏感，而且比较好上手，上手快坚持难，这是诗歌。小说是上手难，一上瘾了就放不下了。对，小说有一种后天性的成瘾的气质。对我来说，比如说最近我在搞这个推书，就在北京待着，我就老安静不下来，但是我其实很难受，我就很躁动。然后昨天早上我就早起，然后写了半天小说，我就浑身通体舒泰，就很奇怪。它这个成瘾性是一种生理性的感受，跟诗不一样，诗是一种情绪性的。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你充满了写诗的心情，然后你就会写诗。对我这样的老师来说，写了20几年了，他的这个发作的周期越来越长了。对，所以我现在大概4-5年能写个100出头首就不错了，但是尽量的在技术上会有一些突破，日常还是写小说。
所以其实这个诗写着写着它是能转化成写小说的吗？
那当然，语言本身，比如说波拉尼奥现在是很流行，国内就是文青很喜欢，甚至已经开始破圈了，我看豆瓣阅读量还蛮大的。波拉尼奥的书就是非常典型的，看得出他是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对，他一定是写过诗的，所以人们其实是被他的句子给迷惑了，然后就跟着走。然后其实我们看波拉尼奥这样的作品不太关注他的情节啊人物啊，往往是被他那些非常蛊惑人心的诗句一样的句子给带进沟里去了。所以我的书其实很多人也说很好，句子很好，语言很好，就听到最多评价好像是这两个点。那么我其实也是一种氛围营造的一种，用诗句来营造一种氛围。那么这个底子我相信一般不写诗出身的小说家就不太具备这个优势，或者说他如果想具备这个优势，他也得去多读读诗吧，我觉得。
哎，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您写诗然后到小说，这个语言里可能会带一些特别 就是诗的成分在里面，但我觉得推理它可能是特别讲逻辑的东西。
那就推理这个逻辑的概念和信息量的概念，我就是来自于我的调查记者的工作经验了。因为三年以前，像我们主编叫朱伟，很有名的，很严厉的一位主编，他就是当时经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要有信息量。他说每一段话都不能水，不能被删掉，必须每一段话里面都带着信息量。推理小说是非常讲信息量的，你不能那个几百字全是空的，对吧？光是诗句，光是那种感慨，光是心情的描绘，那个对推理小说来说是不合理不严谨的。所以我是非常重视在我的段落里面写过的信息量，而这个信息量一定是所谓的过日子的、接地气的，还有一些冷门专业信息的一个调配，就像一个鸡尾酒一样的。所以读者为什么觉得读推理很爽？因为他的脑皮层好几层都得到了一种释放、一种安慰、一种共情吧，对吧？就有些聪明人他要动用的是那个冷知识的或者技术流的，然后笨一点的人他在情感上氛围被渲染到了，然后爱看情节的人他还能看到一个情节。所以我认为推理就是一个立体声，而且是环绕的杜比的那种感觉，对，是非常非常刺激人的，神经的各个层面，然后肌肉骨骼好像都兼顾到。
它不矛盾吗？因为它一方面可能要有一些比较文学化的表达，但另一方面又要有信息量，这两个东西可以同时存在吗？
这就是高手啊。如果你写得很高阶，人们刚开始写作最大的困难的点是，我脑海中有一个特别棒的构思，但是我的手我的键盘打不出来那个意思。这个就是说，从你的心到你的手的实现到你的脑，它能够同时成为一体，就是你脑海中所构思的东西在你的文字上能得到一种精准的呈现。这个就是专业作家和素人以及普通读者之间的差距。我说一个专业作家，一个专业人士一定要比完全不写作的人要高不知道几个段位，他才能够称之为一个职业作家。这个行当也是有他的门槛在这儿。那推理小说尤其是，对吧？一会儿我们可能可以展开就是技术环节，互相关照。
其实第一个写就是我们公认的第一本推理小说《摩格街凶杀凶案》的作者艾伦坡，他是
艾伦坡，
就是诗人的气质和侦探小说的气质其实非常
相似，
都有很浪漫的一个部分，然后也有很严谨的、有秩序的一个部分。感觉是可以融合起来。
侦探本质上在西方的文化系统里面，在我的认识里面，它其实是骑士，中世纪骑士的后延。因为人们永远需要一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爹妈是谁，不管他的生计是谋生的方法是什么东西，然而他过着一种漂泊无定，神出鬼没，然后智力超人，然后魅力超人的生活，其实这就是骑士的形象，就王小波特别喜欢的骑士。那个到后面进入了比如说福尔摩斯的时代和阿加莎的时代，他变成了私家侦探，包括我们说的爱伦坡，其实本质上他们内心都想要有一个类似于中国武侠中的侠客骑士，这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不满意的一种表现。就我不能满足于我的柴米油盐，我的日常，我的996，我还要去创造一个我心中的这个 hero， 这个英雄。这个英雄可能是我的人格的一种映射，就我的人格是这么的卑微，这么在尘埃里面，在世俗里面就是浸染，但是我内心一定会有一个理想化的人格，这个人格可能就是私家侦探，可能就是骑士，可能就是侠客，这就一个 hero 的形象嘛。所以在文学里面，为什么文学特别的吸引人，我们去看呼啸山庄啊，看那个三剑客啊，那个时代流氓啊什么的，我们总觉得这个主人公应该是我吧，为什么我还坐在这个办公桌旁边格子间里面每天还要打卡， 我应该像他一样，就是呼啸山庄到处去跑，就这样的。
嗯，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刚才你也提到波拉尼奥，波拉尼奥最有名的作品也是《荒野侦探》。
对对。
其
实波拉尼奥的好多故事里面也有悬疑推理和案件的元素，而且他也非常擅长就是用诗意的语言去构造比较硬的一种线索吧。对，他也会把社会新闻的事件放到他的故事里面，但是你似乎觉得他的社会新闻事件在他的文本呈现里面好像被加了滤镜了，就是特别迷人，对吧？就好像你喝完酒的那种微醺的感觉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生活，不是那么硬，那么干巴，那么无味，你看它你就老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所以好的文学作品确实能带人超离这个现实吧。
嗯，这本书其实在思茅定的稿是吧？
对，在思茅定的稿是六月份吗？
四月份
好像交了他们一稿，然后他们让我调整一下结尾，然后自己还非常认真的删减了一些，然后就变到六月底七月份的样子。
嗯
嗯，
思茅是在什么位置？
思茅介于昆明和西双版纳之间，更靠近西双版纳，离西双版纳大概不到100公里的样子，在西双版纳的北边。
您是在那儿出生的吗？
没有，我想在那儿出生来着，经过一番努力，没有实现，所以嗯。
所以您是云南人吗？
我并不是，我是福建人。
那为什么喜欢在那儿写作？
因为我经过深度的调查，我发现那是全中国气候最好的一个地方。对，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
这位要查资料。
对。嗯，一年四季的那个温度，白天夜里啊，然后变化呀、啊，然后空气的指数啊，还有人口密度啊，就综合考量了一下。
嗯，
但是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引导大家去那，求求你们不要把那变成大理，那我一个人孤单地在那个小城里吧。物产很丰富，人很淳朴。举个例子，我在思茅，每次我都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每次过马路，我就会跟远处那个司机来回的博弈。我往前走一点，然后他就停住，我说你过来，然后他往前挪一点，然后我又往后退，然后他又停住，就他们特别的谦和有礼。就他会离你大概10米左右就开始琢磨，就是要减速，然后慢下来，停在离你大概4-5米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挺感动的，我觉得简直就很古风的那种人。
那是一个县吗？
它是个地级市。嗯，但是它有九个县。我这样讲这么多会不会很多人去啊？我很担忧啊。我以前我在微博上都不敢提到这两个字，我怕别人发现了。
所以您是特别不喜欢大理是吧？就是太
早。我都没去过。
嗯、
对，我首先我不喜欢人扎堆的地方。我在思茅我可以过零社交的生活。我在思茅只有一对夫妻的朋友，就是曾经他们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然后回去创业和就是定居的两个年轻人。嗯，一家三口现在是。我半年跟他们见一次面，然后在我写这个书的期间，我跟他们见面时间可能就一个半小时，我就回去了。就他们觉得我超级的克制、自律，超级的就是没人性。后来这两天，这个黄西西在读这本书，他就瞬间就原谅了我，知道我确实很忙。
最开始的时候，就人生规划其实就是先做记者，
嗯、
然后去搞文学创作，对吧？
是的，
嗯，那就是一开始就是想去做推理文学吗？
并没有，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写普普通通的小说，就没有想到往类型靠一靠。然后，实际上我从那个严肃文学走向推理，至今我都是两条腿走路的，都还是一边写的那个，一边写这个。因为严肃作家好像这个偏好和趣味很难改掉， 就是有一些故事我还是觉得没有办法放到一个类型的套子里去，那我还是保留在那。所以其实当时我就想好了，我是要去过一种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了，因为稿费特别低嘛。然后我就一边写专栏，那时候媒体很多，纸媒很兴盛，我就接很多专栏来度过那个过渡期。再后来我又当了一段时间几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然后我感觉好像是似乎是我做速写的中心，也就是15年左右，我的生活才可以慢慢的摆脱所谓的谋生的困境。因为我比如说我现在教书为生，我也可以维系一个比较正常的普通白领的生活，这样我就满足了。实际上我个人的生活观念还不是多么的花销大呀，或者我还是一个偏质朴型的，就肯定没有爱马仕，对吧？那个布包都是别人送的，然后又很爱漂亮，但是又很有办法让自己便宜的漂亮。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像我这样的生活就够了。首先要很自由，就是好像说我拿个行李我不知道哪天回家，然后有时候一漫游就像以前就会几个月都最后不知道在哪个城市住下来。然后你写作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自己的移动的问题和随处居住寻找新的刺激的问题。因为很多故事是需要在异地产生一种感觉的，这个感觉是你定居的地方没有办法给你的。对，
你平时在哪定居？在北京？
我在北京住了很多年，中间去过3年的美国。然后其实即便在北京，我可能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不怎么在北京之前，就会入冬，就北京开始冷了，我就向南移动。我说我一路追着秋天先到南京，然后杭州，然后泉州，然后也许还去广州什么，就一路就这样跟着秋天走。最后就选定了云南。所以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甚至一些非常小的地方，交往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很丰富。就是我比如去西藏采访帮人家做稿子，我就会跟浴室的老板也变成朋友，然后也会有很多就是聊嘛。所以我这个当记者的经验其实在我的一生中都是缓释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会非常容易跟人打成一片，然后很容易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然后很容易跟形形色色的人成为朋友。
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就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故事？
这本书的缘起就是大概我从美国回来的2012年或者2013年左右，我去了一趟香港。其实之前我去过很多很多次香港。那一次是纯粹去玩的，我记得去了香港还去了澳门，就去澳门就想住那个新华宾馆，你知道吗？就伊莎贝拉拍过的那个，还订不到，还半夜被赶走，那个住满了，就给我赶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宾馆去了，就很沮丧。所以那一次其实就是完全就是纯玩的，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定了要住在重庆大厦，并没有想说要写本小说而去做还是怎么样，就纯属一种我在任何地方生活我都喜欢张力，就是说我要到两个东西绷得特别紧。比如我在越南，我就从70几块的青年旅社，就是多人间住起，一直住到5星级带泳池的酒店，就是我就要我的旅程，我是按照写小说的标准去生活的，我不会按照普通人想的说我要去海外游啊，要如何如何，那个标间是怎么样的，价格是怎么样，我从来不是考虑这个元素。我主要是想我去香港，我要去住一个故事张力最大的一个地方，那重庆大厦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其实完全不是受重庆森林的蛊惑的，我是完全的靠一种直觉，就是说每次去香港我都会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故事张力，这个张力只有我自己认同和理解，别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那里好像是个小世界一样的，里面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我希望我住的地方最后出来是有感觉的一段经历。但是我没想到会床底下真的有一个旅行箱，而且那么大，
真的有，
真的有。当时住的可能是一个那个房间五六平，厕所非常非常的挤，就是香港典型的那种厕所，然后一出来就是这个卧室，不是厕所对面就是那个进房的门，那个相距可能不到一米，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开间，然后那个床可能是个一米二的床吧，床跟墙的间距，我那天形容就是说一个脑袋最多多出来10公分，所以我那期间我一直没有往床底下看，就是收拾东西的时候好像地上有一些东西要收拾一下，然后我就探头一看，我的天啊，里面真的有一个国际大号的旅行箱，黑色的，然后颜色还看起来蛮破旧的，确实有一把锁，所以看完这本书的读者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就跟那个书中所描述的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那天离开心情特别复杂，因为我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对，我也不敢问旅馆老板，就是人家万一放旧衣服呢。而且他明摆了是从床底下是拿不出来的。
嗯，
对，
就像故事里那样，
对，完全像故事里面一样，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很有可能是他先把行李箱放下去，再把床放上去，是这种感觉。
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其他的方面去衡量的一个很有张力的故事。
哎，所以重庆大厦是您就是在香港所有这些旅行当中住的最底层的地方吗？
我也经常住青年旅社，不能说它很底层，或者更便宜的那种招待所，我也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住10块钱招待所什么的，我不能说它很底层，而是它很对我来说感官上很刺激，就是说里面有不同肤色的人，然后跟你坐一个电梯里，可能有伊朗人，可能有南亚的人，可能有黑人，就各种各样的白人也有，还有一些游客在那换钱的，逛商店吃小吃的，然后有尼泊尔妇女，就穿着印度妇女穿着那种传统服装的，就是那个地方很神奇，而且你一定要住在里面才能感受到这种神奇，因为比如说它中间有很大的天井，然后所有这些旅馆的房间都是有点像北京现在就是那种合租房，就是把客厅也都改造成了 N 个房间，所以它的传统的那个业主到底拿那个房子来干什么的，我已经没法判断了，因为已经被隔到就是非常非常的细，对吧？在里面居住的感觉就是每天从天井里飘上来一层咖喱味儿，就底下全是很多很多印度餐馆，然后咖喱那个味道也比较浓厚，所以我每天就是被咖喱味熏醒的。对，然后有一天还像我小说里写到的一样，有一个火灾的报警，然后我就匆匆忙忙从那个小，好像我住10几楼吧，就走下去碰到一个警察，然后我就像以前记故事中所讲的一样，我就到对面去吃馄饨去了，就穿了个拖鞋，就反正楼还没烧着，我就先去吃个馄饨吧，就完全就是那感觉，就是小说里所呈现的东西。在香港你会经常有一种很接人间烟火气的市民生活，日常的这种感觉，空间很挤，然后人与人之间又很疏离，对吧？你作为一个游客，尤其是你交不到很多朋友的。
所以在那个之后您是又去调查过吗？
我试图去，但是后来就各种事情，所以我退而求其次就用街景模式， Google Map 还有百度的街景就来回用，而且逛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与此同时不看书啊，查地图啊，也把香港就是分片区都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就反复的去研究它那些地理啊名字啊，然 然后在里面寻找我想要的感觉。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很多街道都是我在这样反复的线上踩点之后产生感觉的。我觉得可能在旺角肯定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他追踪那个年轻人，然后包括在一些小店吃饭跟人见面，那都是真有其事，可以将来如果有铁粉就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去打卡的，对，真的叫那个名字，真的在那个位置。包括那个好像那个小丁太太说她要去吃一个地方做的什么东西，还有那个菠萝包喜欢吃的菠萝油，也是确有其事的。
还有那个椅子都是红色的，
那个
茶
室是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在一本书里看到，我觉得很刺激，就哎，想象拍成电影不知道有多好看，就这么想的，就把他们都写到书里去了。
哎，所以您在写的时候会考虑到，就比如说它的影像化的问题吗？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还是很有
画面
感的。
首先我刚刚没讲到，我的经历可能太多了。我曾经做过四年多的电影制片人，然后当时偏商业片，所以跟香港团队八爷他们的团队也一起工作过，当时在筹备一个功夫片吧，所以我是受过比较长时间的，比如说拉片我们也拉嘛，然后影像这种训练，包括之后我就养成了像读书一样看电影的习惯。就每年我比如说我会固定的把两三位作家全部相关的书读完，以及把两三个导演，比如小金我们刚才谈到，我就有大前年还是三四年前我就有一年把小金所有能找到片子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种经验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包括我自己也画画，我有逛博物馆的习惯，我会专门像梁朝伟一样跑到威尼斯去看看画，或者去佛罗伦萨，就是他喂鸽子我看画，就是文化跟没文化。所以这个事情就很诡异了，就是说当你脑海中你接收到的营养和信息是多媒体的，你写的时候你的空间意识，包括我经常看我经常研究建筑物的结构，翻画建筑的画册图片，看一些设计师的访问和一些纪录片，就是我在脑海中我是对于小说我认为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小说其实很难办的，因为你很孤独，你甚至不像一个导演你还有人商量，对吧，开会没有人能帮助你。当你在密室中你的所谓的书房，特别是我写这个时候，我那个书房就有2平方米，就真的很拥挤。所以我在那么小那么孤寂的，就是外面春夏秋冬在变化的时候，我要一个人把所有东西考虑到，我一定要做比别人多的功课。我不相信只读文学作品就可以写出小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包括你要尽量多的旅行，尽量多的认识人，去跟他们有深度的交流，然后尽量的去丰富你的视觉经验、味觉经验，包括我很爱吃东西，其实也是为了我的人物写吃的。所以我的这个里面有很多食物，最近那些读者也在说我好想去茶餐厅冲进去来碗什么鲜虾馄饨面，就类似这种。就是你一定是要多方位的为读者的声光色去考虑，那么你写出来的东西才会具备就是画面感、氛围代入感，然后情景还原的能力。这个是现在我认为写小说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就传统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现在小说是一个多媒体的输出。那么现在所说的 IP 其实是它的转向可能是非常多元的，它甚至可能变成一个电子游戏，对吧，还有剧本杀呢，对吧，就各种各样的那个转化的可能性。它的原点如果在我一个人身上的话，我是得要做多少功课。所以这个一卷起来就是说我好像也是身负多职，然后需要去前面准备的功夫做得越细致越周全越丰富，包括我的阅读观影看画 现在会去研究光线，这个书里面其实关于香港的光线，我自己拍了很多，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去研究，哎，它光源是从哪打下来，为什么这个巷道感觉就跟北京的那个胡同的那个光源不太一样。我写过一个日本东京为故事发生地，我当时也在东京做了很多踩点，所以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我不喜欢跟人一起，就是我可以完全自由的去决定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做的那些事情那些调研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吧，其实是很枯燥的，就没有那么浪漫，对吧？比如说我要研究光影的情况，我要了解它灯是什么制式的，然后他们设计灯的感觉为什么跟国内不太一样，那么下水道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全去看一个城市的硬件。我觉得这种硬功夫就是一个小说家今后努力的方向。为什么我现在继续无疑的把这些所谓的秘籍都在各种媒体去讲，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学习新的写法和新的工作模式，否则你作为一个小说家用传统的方法去工作一定跟不上，特别是00后以后的阅读需求的，他们是从视觉出发的，然后他们的注意力很难被捕捉，你一定要足够多的吸引力去吸引他的关注。
你有考虑过拍电影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首先它是一个长的系列，这是第一个长片，然后明年有一个中短篇集，其实中短篇集是先写的，然后后面还会有我已经构思好的有三四个长篇，就是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所以这应该是早晚的事吧，不至于这个世界这么有眼无珠吧。对，我不担心这些事情，我觉得很自然就会。
不会自己当导演？因为
我肯定不会。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术业有专攻，我连编剧的可能性都不会特别大，因为当时我立定要做一个作者的时候，我就如果在影视里面，我肯定是原著。我最多拿奥斯卡最佳原著，我不会去拿编剧的。对，我也不会去拿导演。我觉得每一个行业水都很深，就是你必须要终其一生去获得一点点成就，而且是比前人的基础上还往前跨出去那么半毫米，你都是要费尽一生的力气的。所以我今天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我不相信一个人在一生跨个五六个行，然后每一行都会干得很漂亮，很难的。导演也很难呀，也不是玩票能玩出一个成就来的。
嗯嗯，
对。
其实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其实
嗯，
基本也都是导演应该考虑的。而且就是另一个层面上讲，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
冒犯
啊，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可能用影像表达会更直接一些。
嗯，
我不知道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我不相信我能找到100个跟我一样的人，
嗯，
就是跟我一起组建一个剧组，就有这么敬业，这么投入，这么不惜血本，这么不计成本，这么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功名利禄的回报，不求钱的回报。我每写一个小说，肯定他的投入比稿费要高得多。我会干别的很多事情去养活这个事儿，所以你想要团结100个小伙伴，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然后大家要开多少会才能统一思想，然后变成一个影像作品，这是我认为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创作的才能，你就去做一个人能做的事儿最好。对，因为你最后你的脑子里的精华，包括你的工作的成就，你投入的时间精力，它能化成真的那个东西。比如我写一个小说，不就是真的吗？
嗯，
我不需要去考虑说这个剪辑师有没有问题，对吧？
嗯，
或者配音的演员是不是演得足够的好，然后发行的问题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呀。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我觉得是我能够控制的，
嗯，
这点很重要。就是它不会像电影一样，从剧本，从原著到剧本，然后到导演的脚本，然后到拍摄现场，然后后期，然后最后又经过调整。 它是一个减分的一个过程，其实跟你最初他想做的那个事情其实肯定是有，所以天才导演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能够控制力非常强，他能够决定很多事情，他能把风格这个事儿明确了。比如安哲我特别喜欢希腊的这个导演，我就觉得他每个片子都是他拍的，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他的这个风格的意志。那作家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永远的左右我这本书的格调，而且我的下一个长篇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任何一个样子，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有把握的事情。
我觉得电影确实特别难，而且像这种类型文学可能它对应的就是类型电影，那个就更需要工业，需要配合，
是
一个人几乎就是没法做到。
是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着急说马上要影像化或者实现，我觉得这个都会有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我都写了十年了，我还怕再等十年。
其实我看这个小说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地方，就是这个主角，或者说我觉得作者观察力非常强。就是我第一次感到震惊的时候是那个以千计在车上问那个司机海鸥
鸟的问题、
我就觉得肯定作者本人对这个事情就会有了解才会写出这种东西。
我是无意中在一本，因为我喜欢读各种杂七杂八的书，什么新资文库啊，什么包括写历史的那个甲骨文丛书啊，都是他们的铁杆，然后我就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书，然后有一次就看到那个海鸥的腿骨的结构特别轻的问题，所以它虽然体型庞大但能飞，展翅高飞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要给以千计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能让他在，因为我一开始就抱定小说是一个多媒体的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就要想象比如说舞台剧，哎，将来它变成舞台剧那得有多酷，就是在舞台的侧方，然后有一个海鸥的声音，因为海鸥我在波士顿住的时候，我住在海离海边很近的地方，每天早上都会被海鸥惊醒，它那个叫声非常的尖利。世界上有两种鸟的声音是很吓人的，一个是海鸥，一个是孔雀。孔雀我是在鼓浪屿住的时候，就是会被它半夜突然的惊醒，它声音也是非常尖刻非常怪异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设计，就是说这个以千计它是一个鸟类观察的爱好者，可能会增加这个故事本身的一种，一个是所谓的冷知识的含金量，因为鸟类跟人类这种熟知的所有动物比起来，它的它在知识上的那种偏门性是很大很大的，因为首先它不在地面，对吧，它不是那种任何在地面的，它为什么在天上呢？然后包括它的视觉系统，它要在那么候鸟要在那么高的高空黑夜里面飞行，它怎么辨别方向，包括它捕食的时候，像这些吃鱼类的这些海鸟，那么所有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很多很多我可以挖掘的冷门的知识的，然后加上这个声音的考虑，包括它的声音传来的位置的考虑，那么对于我来说让以千计去通过这个东西去作为线索去做一些判断是很有意思。其实这个鸟的因素在整个书里面是贯穿的，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它的不同的重要性，包括鱼类，包括香港的地理环境的一些特质，我其实都做了全方面的考量。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包括背景上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说它比较有趣的一点也是它这个人物本身。就不管是以千计还是周围围绕他的这样一些人。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样塑造以千计这个角色这个形象。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会到非常细致的地步，比如说他的出生日期啊什么之类的。
做人设我觉得是是任何一个小说家应该做的一个日常。很多人写小说特别是新人他就会打开 Word 就瞎写， 然后他过一会儿他人物就跑掉了，就他跟不住这个人，对吧？那么从一个专业的作家来说，花几年的时间做一个主角的人设是很正常的。首先你要找到他身上独特的魅力，比如说以千玺的魅力，一般硬汉派小说一定是中年离婚爱喝酒，还喜欢点女孩子，有时候会喜欢熟龄的女性，有时候是小孩小女孩，所以他的这些特质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摆脱的，因为它是已经变成符号化的。但是我在以千玺身上设计了一些东西，可能跟美国的硬汉派里面的马修啊什么的还不太一样。首先它有非常本土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它在北京，它比如说在中短片里面呈现的，它一定是住北京老破小的出租房，这个是跟纽约的那些公寓不太一样的。然后他不拥有任何的财产，就是他搬家可能就是一个行李箱就可以搬走，甚至更少，他出门任何东西都不带。我真的认识生活中有这样的男性朋友，出门什么都不带，除了一个手机。
出远门
就可以出去生活很长时间。对，因为男人嘛就很简单呀，到一个超市就买个牙膏啊，买个那个，有时候他都水直接泼脸上，他都不用一个任何一块布。然后他的衣服就是以千玺的衣服，就是穿完就扔，他就有一些他自己的属性。然后他特别爱阅读，但是他从来不买书，就到书店去免费读，而且他漂泊不同的城市能把书续上。对，他就有那种自己的一套生活观念。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讲说，以千玺很像中国当代所有这些人的困境的一个解药。确实是，首先你没有物质的欲望，你就少了很多烦恼。还有一个，你不生活在他人所期待的模板里面。就比如说你一定要结婚生子，一定要住上一个大 house， 一定要有不错的车，一定要体面的工作什么，甚至要养老金。他肯定是没有五险一金的，他生病可能就死了就算了，就那种心情。但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不给他任何的判断，就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尊重他。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平等了，他还有时候出来纠正一下我的价值观，就他觉得哎，你是不是走的有点太物质化了，这位小姐。就有时候我会有这种跟他的对话，所以在人设丰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是游戏里的那个设计建模，对吧？慢慢的他就站起来了，然后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设定年龄就是1978年，因为我觉得70后跟我就比较容易有共鸣。然后星座就是摩羯座，
很
具体。
1月2号生的，傍晚生的，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他肯定不是那种对谁都很话痨，但摩羯座是跟熟了的人话很多的。然后他日常他台词都不多，他话不多。所以他身边一定有形形色色的话痨，什么女朋友啊搭档啊，然后甚至雇主啊，全是话特别密的，因为承担了他很多说话的那个量嘛，台词量都在配角身上。
我觉得连那个律师都很话痨，要不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话太多
了。因为话多而死。
我看到我觉得我好逗啊。把自己说死了。
是，我就很喜欢就是以千玺身上那种也是很有人性的张力的东西，而且他的聪明是不露痕迹的，就你一般人第一眼见到他肯定不会觉得他是个高智商人群，觉得他还挺惨的。就是每个在北京的人碰到以千玺这样的男人，一定会上前跟他说，朋友你还是找一份工作吧，你还得结个婚吧，对吧？你还得有个安身立命的事业吧。谁都不会想说这个人其实是隐身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高手，一个精神属性特别纯粹，特别，你想他这样的人死了就死了，他没有任何遗憾，对吧？ 它也没有任何要留恋的东西。我其实是从我的内心的人格来说，一个是用他这个角色来反思和审视现在我们所有人所在的一个困局，就是人生的一种迷局吧，就我们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设定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必须所有人都遵循的，然后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人的精神属性始终应该是要高于物质属性的，否则人不是很惨吗？你只能买越来越贵的东西。双十一搞了10年20年，你已经没东西可买了。今年双十一我就买了2瓶蜂花洗发水，我就已经找不到东西要买了，就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或者说这背后这个东西也跟香港这城市的气质特别符合。
对，
因为其实它本来讲的就是一个人在异化的一个问题这个故事里可能人也都特别的孤独，要不就是到那儿去学习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要不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杀人他什么都不为
谁都不知道
或者就是要不就是他就是想要钱等等等等类似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远的那么一个状态。
里面有一个女生你们记得吗，叫 Cat、而且一定要大写、CAT 就是猫大写她的这个 Cat 的名字是我一个香港的女性朋友，是我当时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女摄影师，然后她给我讲过她的个人的故事。她就住在香港，就是相当于比通州还要远，类似于香港的燕郊，对，已经很靠近深圳的一个地方。她每天要先坐那个铁路到挨近她工作几站地的一个地方，她把车停在那，然后他开着车从他的住处到一个可以比较廉价的月租到停车位的一个地方，然后坐地铁到他的公司，因为他公司在中环，就国贸吧，相当于很贵的寸土寸金的，然后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人把脚架在你椅子上等着你赶紧离席。所以他那种高度压力的生活，然后他的身世，就他跟我讲过，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了，他说他母亲就生他的时候去世了，就是难产，所以他一生一直有一个丧母之痛。然后他在城里有一个房子是他外婆留给他，因为他们是几代就全是女孩单传，所以他对他的母系的这个家庭非常的有情感。所以其实这个女孩那种奋斗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是盘旋不去的，因为她个子特别的，就是很迷你的，就是很瘦弱的一个女生，但是每天背着那么多的器材，就她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她永远不让我帮她拿任何的东西，她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应该背着她，就是不管去哪里我都不能，她好像是我的器官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香港人身上独有的一种精神属性吧，就他们真的很拼。然后你在香港地铁里面经常看到人就蹲在地上就抄表格或者拿出电脑在工作或者讲电话，小小声的很有礼貌的那种，然后很像就是特别的压缩自己存在的空间和存在感，然后去成就一种非常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的维系。所以这一点可能是香港这个城市的属性。里面有一个米娜这个人物，他讲了一句话，我自己经常也给朋友讲，他说这个台词是我编的，但是我觉得很精确的表达了一种香港都市里年轻人的心情，特别是港漂。对，然后他说的是在香港我没有时间哭，就还蛮那个伤感的，
很心酸的，
很心酸的。
重庆大厦里那个房子也是特别逼仄，但是
嗯，
那个海边别墅却
非常大。
对，那个海边别墅你是怎么想到的？因为它还是那种一个很特别的材料，
建筑形式也比较。
因为先写的那个司机把他带走，突然他就被一个司机就蒙着眼睛就开车，还开蛮远的。
嗯，
我当时其实。情节推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说目的地得有多意外才能对得起他这一路的神神秘秘啊，就 可能是为读者考虑了一下，就是说得让他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感觉，而且跟成立的那种东西是完全就是对角线，区别很大。我不是说我很爱张力嘛，就很像我在越南旅行的时候，从青年旅馆住到了那个泳池别墅，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想让它的郊外就是有一个，其实是一个隐喻吧，我觉得，就一个自由、空旷、能够呼吸、能够放声叫喊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永远不存在的，因为它所有人都看不见它，这就是个隐喻嘛。
对，
就连红外线什么、那个雷达什么各种 GPS 卫星都无法
看到这部分，突然觉得很科幻，
对，很科幻。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小说永远有传奇性，就是某一个，就我觉得小说就是人们的白日梦嘛。就是。武侠小说我们小时候看的金庸什么的，就觉得哎，那个侠客住在悬崖之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讲的是一个男生开着十二个男人开着吉普车，然后赶着一群裸体的美女，然后掉下悬崖，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写，但是就是它就是一个 fantasy，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意象。
这也太水平了。
是是
是
就
脑洞大开。
对，沙漠边上突然变成悬崖，意外吧。然后这个海边的别墅，其实我也对它进行了空间的一个构建。我当时找了很多建筑设计图、概念建筑啊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圈也有建筑师朋友，我也问他们要过就类似感觉的，然后找来找去找来就看了很多很多，其实我始终没有找到特别理想化的那一个，可能只能靠我自己去构建。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把它的内部结构做了一个设计了，对，它一定是依着这个里面的窟窿眼儿，它凿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但依着这个形状去做设计，然后不同的层，然后甚至有一个特别大的就客厅，然后它进去的时候不是你那个，我当时形容像日本那种小碎步穿着和服的就往上走的那个小小的楼梯，其实也有一点像古堡的感觉，那个楼梯的部分，但是那边又很像类似于鹰巢啊，就很宽大的那个落地窗啊，然后面对的一片海洋上的雾气啊，就是我希望它往外看出去，就是老是呈现了一种特别哲学的气氛，对，永远都是那种海面上要么是雾气起来，要么是蒸腾的，它永远没有一个客观现实生活中所能带给你的任何的信息。就是一个室外的感觉，对，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
对，那个
设计
有意思，而且它里面每一层就是
不同的功能，
对，女主角住哪一层，然后
对
女演员住哪一层，那个主角老板住哪一层，都分得很细，
是，
包括原来那些房间里的摆设也都
对
讲的特别细，前后有个呼应，就是它叠的那个。一个罐子里，
罐子
收藏不是叠的，就是收藏的钱币，
钱币，对对，
那个也很，
包括猪脚老板，我认识了好几个，做外贸肉类生意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其中的有一些朋友，一两个朋友跟我关系非常的密切，经常跟我聊这个领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交友面特别的广的好处，就有一些偏门的行当你也能够认识到他们。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倾诉说，他们这个肉类行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的一个集体租来的仓库着了大火灾了，你想那些肉类就瞬间就对吧，就对，
瞬间就可以吃了，
是是，又心酸对吧，又尴尬，对，但是他们损失了很多钱呀，
是，
就你除非你真的在生活中认识这样的人，你才会想象到，哦，他们的生活是，他们担忧的是什么，他们生意怎么做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跟海外那种什么报关的那些关系。所以我当时觉得 他的第一个雇主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第二个雇主怎么才能体现他的另外一些特质？肯定是要有一个奇怪的职业，相对比较奇怪的职业。然后没想到这个职业在后面的故事进展中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嗯，
对吧？
对，
包括他拿那么多钱，
嗯，
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神秘的因素，包括他跟这个女性的婚姻的关系当中隐藏的秘密啊之类的。所以其实你做故事设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就你对电影很熟悉，你就知道，就这个人出来他是个杀手。比如说那个老无所依那个杀手的设定就很妙，他的凶器本身就很奇特，然后他的性格对吧，还有他移动的方式，还有他每一次行动的那个迅捷，所有的这些就是说这个人物设定一定是一出场读者就隐约感到大有来头必有后话，一定后面进展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因为你写小说人一定要时刻想到后面，不要让人走套路，让人猜到。对，他的你越偏门的工作，那不就是越冷，就越想不到他会干嘛吗？那个拿那个他那个凶器是什么东西？我自己没搞明白。
你说哪？
老无所依那？
哦，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杀牲口的枪。
对，
是空气压缩的，
空气压就瞬间就秒没那个对方，所以
他会直接轰掉。
对，他有时候按在他那个前额，他其实跟我说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用了一个冷门的法器和的凶器，造就一个让人们无法预测的人物角色。这个人物角色的神秘感就在于他的职业本身很奇妙。你生活中很难，我包括我都认识很多狙击手，我认识什么人你们都想象不到的，人们永远想不到我有什么朋友。对，有过那种国际战争经验的狙击手我都认识的，就是很奇怪的，我有很多收集不同门类的人物的习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仓库，就是我把它们放在那，有一天我的小说需要，我就可以立刻把它用起来。最奇妙是它们真的是存在的，有微信的，可以建群的，这是最可怕的。
床下旅行箱在午夜文库的原创作品里还是比较特别的一本。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按分类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读起来更偏向于硬汉派小说，但是它又跟欧美那边比较传统的硬汉派小说不太一样。它如果让我说我个人感受的话，我觉得我读完它给我更感觉像北欧的犯罪小说。因为它的那个气氛很渲染的，会让你有一种很细思极恐，然后就是越想越恐怖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那个案情的推进，还有所谓的推理的过程，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轨迹流，它是一个那个，但它又不是那种硬汉派那种靠打出来的，靠不停的和人发生冲突，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进，它是一个，它又是这个硬汉派在用动脑子的方式来解决案子，然后所以再加上这样一个城市的背景，因为这个城市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推理小说里面的体现，就是在中国原创推理小说来说的话体现不是很多，没有见到很多那个以某一个城市感很强的这个推理小说。再加上这一本小说里面那种很强的热带的那个感觉，会让你有一种附加在这个凶杀案上面的一种焦躁感和一种那种黏糊糊湿哒哒的那种恐惧感，然后这个合在一起会让我想到比如说看那个尤奈斯伯的小说，还有龙纹身的女孩，看这种北欧的犯罪小说时候给我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给这个小说定位的时候，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它可能不能单纯的定义为一个硬汉派。
就像汪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不局限于任何一种流派，
对，
或者是类，就是推理小说的类别， 就是可能创造一种比较新的、嗯、或者是融合了很多元素或者又或者是没有这些元素的一个比较
新
的类型
的一个
东
西。 对、嗯、对，然后它带给你的这种全方位的感觉其实也是跟刚才汪老师说的它的文学性是密不可分的、
嗯、
它通过这种人物塑造的精确的感觉以及它场景和观五感的这种精确的感觉给了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你才有了那种就好像你在跟随这个凶杀案在进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解谜轨迹的东西。
嗯， 故事性也更加强，因为其实中国原创推理小说午夜文库已经做了十年了嘛。
对，
然后大部分中国原创的作者他会比较受到近几年会比较多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些影响。那么日本推理小说现在比较主流的从八十年代开始是新本格的一些小说。
对，
而且这些小说就是中国的推理迷可能比较喜爱，它是着重于这种轨迹，然后轨迹可能要很华丽，这个谜团是很华丽的，这个杀人手法是很华丽的，然后解答可能是非常有脑洞的，有想象力的，然后但是这个小说的核心呢都是围绕着可以说是这么一个点来进行的，它没有这种特别文字上的一种像汪老师的书这样有很大的这我们感觉是一种流动性或者是有这种弥漫着气氛的感觉，因为它就是专注于可能去塑造这个轨迹，那大概人物我们大部分是为了这个轨迹而服务的工具人的类型，就比较扁平化一些。
嗯，
然后这个是现在原创里面有一部分可能会比较偏向于着重，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就是但是有人会很喜欢这方面的创作，就是去挖掘这个密室的谜题啊，去挖掘这种
挖掘不可能犯罪，
对，不可能犯罪的这种手法啊，这种是一个类型。还有就是可能现在偏向于比较流行的从东野圭吾这边来的一种所谓社会派的这种推理，就是着重于去反映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然后大部分都是可能会引起大家一些比较内心深处的共鸣，就是试图会引起大家一种共鸣的这种社会派。然后像之前可能紫禁城有些作品啊，长夜难明之类的这种，可能是这种类型的作品。然后
已经是矛盾新人讲，
对，已经是矛盾，不要宣传。然后对，但是其实真正写硬汉派的推理小说在中国是几乎好像没有的。
就我们一度认为硬汉派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
嗯，
对，因为像比如说雷蒙德钱德勒还有那个哈米特。就是知道他
太风格化了，
对，
对，知道他的可能是从电影比较多，大家喜欢看黑色电影，但是你说真的去读他们的书可能挺少的，就是一些文青会去读，然后所以我们一度是认为他是不接地气的。
而且因为其实在硬汉派小说的历史上，就是基本上像劳伦斯布洛克或者钱德勒他们几位在欧都是欧美嘛，然后他们其实这个侦探就是跟城市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城市就这个侦探就代表着这个城市，
像布洛克和纽约的关系，
他和纽约就是分不开了。然后其实以千记的形象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做的非常非常精准的，就是他跟这个城市的这些瓜葛跟城市产生的这种牵连是非常紧的，就是他不会去你把这个案子放到别的地方我觉得就不行，就是它属于我就是结合了这个城市的气质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
一点
书里面对城市的这个描写非常有真实感，
对，
所以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
应该
发生在
这
儿，对对对，
这样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而且但李千记这个人是一个漂泊的人，他感觉他飘到哪里他就变成了哪儿的人，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就也很独特，
跟
一扎根在
一个地方的还不一
样
、
对，就是他的本土的特点又跟以前的硬汉派不太，
跟我自己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是个有一半的时间是一个旅居的状态，我很容易把比如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我 在那个兴趣小组那个文章也讲了，以前记到一个地方干几件事儿，
嗯，
我就是那么干的，
嗯，
现在是变成美团了，以前是先到附近的一个超市去买一些牛奶水果什么的，就我必须要吃的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踩点，就是看附近的那个地形什么的，
嗯，
然后就开始交朋友，
对，
就是跟那些普通的街头巷尾那些手艺人啊，或者开小店的，
嗯，
或者送水的这些人交朋友，就是差不多我都是这样，
嗯，
就是开始深入一个城市的，
嗯，
那么我就可能会让以前记每一个故事都发生跟一个地方的深刻的关系，
嗯，
血肉模糊的关系，
嗯，对，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本书里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弥散的感觉跟这个也有关系，
嗯，
就是因为以前记他可能会就他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案子，
嗯，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先去干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儿，
对，
然后又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会说老板布置了一个任务，你这一天就在那做 PPT，
嗯，
你肯定中间有玩会儿猫啊，跟玩狗，跟网友聊个骚啊，就
收拾的生活，
对，摸鱼，你肯定就以前就也无非是在摸鱼，对吧？他不可能像007也摸鱼，对吧？也找一些女性朋友娱乐一下，就肯定大家都会有一些摸鱼的本能，所以包括里面，比如说他去那个地方找尸体，那完全这个假高潮，根本不可能找到，就为了让老板觉得他很忙，在攒工分，然后还外地调一个人手，就很像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说多请俩嘉宾，嘉宾最好是远一点的，
嗯，
然后最后做出来预算能大一点，就以前去搞的这些。
反派的侦探已经是很接近普通人的一个侦探，
嗯，
是福尔摩斯这种全知全能型的侦探，
哦，他也没有警方的帮助，
对，甚至他就是更低于大
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肯定比你的生活水平要，
对，嗯，所以他到一个地方首先他要生活，
对，
就是
他那种野蛮生长的扎根的能力很强，
他才能继续下去，
对，
这个跟解谜型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因为解谜型的侦探是
只有这一个任务，
视角非常高的，
是
高，其实是高于普通读者，
是是。
而且其实从人设上来说，他本身就是算是个 loser 吧，
对
对
对，
纯 loser， 所有的硬汉派的侦探全是 loser， 好像没有一个是看起来很光鲜，他一早打扮也是那个样子，
嗯。您在写这样一个所谓的硬汉派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些规则吗？还是想怎么打破它？
嗯，首先我身边所有的就是三分之二男性朋友都有饮酒的习惯，
嗯，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是不是也这样，就可能我这个年龄段吧，大家其实内心是绝望的，
嗯，
而且是没有皈依的，而且也不知道明天为何，所以他可能用酒精的密度不是完全为了社交，我觉得很多人喝酒不是为了社交，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式的酒鬼的形象，
嗯，
就是他不是一个西方的那种，比如说到酒吧里去喝一杯，
嗯，
其实很多中国男甚至自己一个人在家都能喝的，
嗯，
就是那种我采访的那些酒鬼们的所告诉我的，甚至半夜会给朋友打电话，痛哭流涕，掉到下水道里啊，什么各种故事，对吧？就他们的生活里面，酒是非常关系是很密切的，
嗯，
所以中国白酒的那个股票一直很高，就是中国男人的这个消费群体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多少书来体现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我借由这个书就是塑造了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本土的，就是从中国这个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山东男，
嗯，
对吧？
对，
蓬莱的，
他就真的很好酒，就是什么酒都行，
对，
便利店买几瓶。
是，我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甚至，他连那个桂花陈甜滋滋的那个酒他也喝，
嗯，
他只要是里面含酒精的任何东西，对他都是 OK 的，他不挑，就是中国式的酒鬼。所以就说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我想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我不想要被贴一个标签说，
嗯，
甚至硬汉将来也可以扔掉一部分，
嗯
这就是你 科研的十年的魅力吧、
嗯、
就可能现在我终于有一年大概是2018年左右，我感觉到自己获得了一种自由，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爱怎么写我就能怎么写了、
嗯、
我也许没有说每一个都写的那么棒，但是我一定在我自己的水准之上的、
嗯、
就这种自由和自信是因为我掌握了所有我讨论到的这些写作和工作模式的技巧，你就知道我只要把那个事儿做到那个份儿上了，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是一个比较无所谓别人怎么评论我的，因为目前为止这本书受到的反馈其实都在我的意料之内，特别是在我孤独漂泊无助和特别悲观的那几年的时候，我其实都知道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写得很棒，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人过。
嗯，
我塑造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见到可以认识到而且就是每分钟里都在见到的那些普通人。对，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采访了很多人，就是专门为这本书采访的。
对，记者的本能就是说，哎，是哪个人说一个记者通过几个人可以找到一个国外的总统啊？五六个吧，可能以前电视台记者那么说的，我倒不质疑。但是我当时为了找所有跟香港生活经验有关的人，确实把就是身边所有朋友能够挖掘的，就可能找到一个线索，然后又找下一个。然后找不同类型的人跟香港发生关系，光是香港这一方面就三四十个人肯定是有的。有的人是见面的，因为想看看他是那个见面跟那个打电话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看一下他的小动作呀、嗯、那个容貌啊，然后有一些言谈上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每一个人物原型我都采访至少2到3个人，包括非典的这个后遗症啊、
嗯、
包括做各种里面所有的营生我都有涉及到。我会专门为一个人物去找他对应的采访对象，我觉得这个功课本身是很扎实的。就包括小丁太太其实很多人喜欢啊，
嗯，我就
很
喜欢。
是吗？小丁先生林远就是我那个好朋友，他说他特别喜欢他，就是一个理工男，心无旁骛的喜欢一个东西，很单纯喜欢、
嗯、
然后对世俗规则完全的不了解。
是，
包括于爱言，其实我也采访了一些就是留在香港工作，在香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然后甚至他专业也很好的这样的背景的女生。包括这个律师舒克，
嗯，
我也采访过类似的北京妞在香港那种、
嗯、
说话还是那个味道
很
酷、
嗯、
对，就是还是有
非常执着、
嗯、
很执着很爱他的那个、
嗯、
一个大作家。嗯，就是文学史上虚构类的大作家一定是有非虚构的工作方式的，包括契诃夫、
嗯、
他是一个一辈子就是一个公益医生啊，就是一辈子免费给人看病，他所有的病人就是他的写作对象，然后他一定是非常乐意跟人交流的。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真正孤僻的，就是我只要为了工作我可以变得非常的就是外向健谈，然后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我跟很多北京饭馆老板关系都，所以这次打书他们就很惊诧，什么寄到饭馆去的这本书，这锤子的有点过了。但是他们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就见到我他们就知道我要吃什么，然后立刻我们就能聊起他儿子啊什么，就这种。
那肯定也去了很多次了，
去了很多次，然后带不同的朋友去他们家，然后每次我说还像上次那样，就很内行那种。就我很愿意跟普通人交朋友，然后很愿意了解他们的世界。所以所谓的写作它其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种质朴，你永远不要过到富人区那种圈子里去。所以汪曾祺先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他永远都生活在北京的那种胡同啊街巷里面，他身边就是些养蜂的人啊，开面馆的那个理发师啊什么的，他不可能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别墅区对吧，去了解这些人的生活，那你必然是被架在，就是有钱有时候会把你架空的呀。作家这个工作真的就是要像以千计一样，就是 loser 一点比较好，真的是。
其实这个也挺像纪录片的创作，
对，
就是你必须要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一直拍他们，拍到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为止，
就麻木了。
对，就他们就觉得你的存在是应该的。
所以像周云鹏也是我一个民谣歌手的好朋友，他就说诶，看你这本书感觉你像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我说这有什么，就是花了足够多的时间，然后了解了足够多的资讯，然后甚至我也会让我会说粤语的学生去看一下，有一些对话其实我没有尽量的把它靠近香港话，但是有一些句式的习惯是做了一些就是调整对吧，包括香港人书面语的那种习惯，就是每一个细节我都抠到自己都有时候真的要吐了，所以最后他们让我改那个结尾我拖了两个月，就是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再看自己的东西了，就觉得这东西熟到就是我都本来觉得是个世界名著，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就还不如个爽文让我开心，就是因为所有的细节盘来回的盘过太多太多遍了，但是结果是怎样的，就是我连一根绳子我都要琢磨一下怎么写，就是为什么严肃文学作家写东西写得慢，或者工就没有办法一天更日更一万字，我觉得几百字就是我们的极限了，就是因为余下的时间我要去琢磨一下我这段写完了我要不要废了，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我这一段话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然后我这个词对不对，我这个词如果不对我要换一个什么词，下一次改我怎么弄对吧。
最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可以问给你们三位，
嗯，
我觉得也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其实是推理文学和写作，就是您也是写过推理文学的，然后你们二位其实也是常年去看推理文学的，那你们觉得就是推理这个类别它的关键是什么呢，或者说它最难做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推理就不一定可能是推理限于仅限于推理文学，我觉得就是写小说很难做的一点就是精准，就是尤其是推理，一个是文字上的精准，就是一旦你的文字让人有一种脱离这个故事或者是脱离这个情境的感觉，就会产生我觉得读者很多的疑惑，或者是导致没有办法去真正能够领悟到作者的那个意思，所以精准是非常重要的。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一个用词非常精准的作者，其实像很多推理小说的大家，侦探小说的大家，他们的作品都不会特别长，就是他们的描述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像汪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没用的，如果这句话没用他们一定是不会写上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读者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反馈说有一些作品可能一些日系的作品或者就不提了，然后就是哎，这作品怎么那么长，然后里面有这么多东西都是跟这个没关的呢，就是现在很多推理作者在里面会加入一些所谓水的东西，但是这个可能跟他对这个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吧，但是就是导致这个推理小说会变得脱离了它原来的轨道，所以读者会非常的困惑，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达到文字表达的一个精准，还有就是你对你本身人物把控，然后还有整个这个书的概念的中心的表达的一个精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其实接下来可能你有了这个东西作为基础，才能去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谜团，有没有什么好的 故事情节有没有好的氛围，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精准的表达，就是完全等于对吧，就没有一个依托。
你刚才说那个精准，然后举到阿加莎，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阿加莎有一本书，就我们出了全集，阿加莎全集
85，
对，就是阿加莎的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我们这边出版的，然后我没事就会拿一本来看，因为它真的厚度很适合，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形容人记性特别不好的句子特别的妙，他说这个人的脑袋像漏勺一样，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很就是你看完之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精准的感觉，
对，
马上 get 到了这个点，
非常
非
常迷人的，就是整个这个小说句子让人感到
对
很舒服读起来。
那我会觉得他让我觉得重要的是这本小说会让读者觉得有意思，因为我可能还是认为推理小说或者是类型小说它是一个更娱乐向的，相对于那个严肃文学来说，所以作为一个娱乐向的小说来说，虚构作品来说，它很重要的一点是让阅读它的人感觉到有意思。然后一方面它可能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就是我享受了作为推理小说来说，我享受到了一个解谜的乐趣，我享受到了一个当侦探的乐趣。那个吴王老师这本书给他的一些朋友，我看也有反馈说我就要用一晚上的时间读完它，我就想知道那个旅行箱里面装了个什么。就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精准的反映了推理小说的乐趣，它很多就是你拿开了之后你发现它出现了一具尸体，然后你不知道他是谁杀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杀，然后这整本书都是在讲这个故事，你就放不下来，你怎么能任凭他，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你就能去睡觉呢？不行呀。就是如果作者让读者做到了这个，那他就是一本很成功的推理小说。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你看完结局之后异常生气，但怎么说
有一些日本推理作家我们就不提了
对，但他还是就是让你度过了这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应该是让读者感到快乐大于作者的自嗨，就刚才那个南宁说的一本非常厚的书，那可能有一些部分加进去他对这个故事是没有很多帮助的，然后或者是像刚才关老师说到的那种是可以被替换掉的章节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让读者感到有乐趣，而是让作者本人感到有乐趣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让读者感到爽会更重要。
其实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可能电影跟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比如像希区柯克他也是做悬疑的嘛，但他的对他的电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会讲一个麦高芬，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旅行箱就是一个麦高芬，就是所谓麦高芬就是它可能是一个线索，但是到最后这个线索已经不重要，对，它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但是可能这我觉得就是和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大家看推理最终大家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在那个电影里就是大家就是到最后已经被吓得无所谓，
吓得无所谓
对，因为它中间分散了很多观众的注意力啊什么的。
是的。
其实 Coco 最牛的一点是他总是让戏剧性的关系在一个小小空间里同时出现，比如凶手在前面肯定跟侦探或者肯定已经共处过，而且会产生对话，你可以想象这种对话有多刺激。他的被害人曾经跟他的凶手就曾经挨得很近过，
就是你知道桌子底下有一个定时炸
弹，对对对，
这个事情是最刺激的，
对对，好刺激。他很善于营造这种戏剧张力。
那您在写作上觉得推理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两位讲的我都非常的同意啊，精准肯定是文学作品里面的一个基本功吧，起点。对，我觉得精准不算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但是恰恰 很多作家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88.89%的作家，对，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个专业属性本来是一个起点，结果变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嗯、
就、这个、
其实电影也是这样，
是吧、
嗯？
你有这个体会？
因为电影门槛其实蛮低的。
但是我发现现在搞创作的人不谈业务问题，
嗯，
都在谈家里暖气片坏了怎么修啊、
嗯、
这种问题，就都在谈一些现实问题。
嗯，
这本书挣多少钱？能不能卖多少钱的版税，然后得了什么奖，然后这个作家买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就很少人会去讲人物设计啊，或者讲说你下一个题材可能要有什么突破呀，然后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新的考虑啊，就两个作家在一起聊这种话题很少见。现在是这样的，我只能跟自个儿聊，然后我现在跟我的学生聊，对，我还跟他们聊得蛮坦诚蛮直接的。所以我认为一个推理小说家说简单也简单，说难真的很难，因为他比一般的类型文学要更接近文学，又比一般的文学要更接近类型。那么这中间黄金的比例在哪里呢？其实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没有干货的部分，没有信息量的部分，你就营造氛围，可劲儿造氛围，可劲儿的设计人物，把人物的细节拿捏准了，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关系。两个工具人在一起，咱俩都是 AR， 咱聊些什么呢？你也不是什么出身什么属性，你也不是说烫一点咖啡都喝不下去，咱俩就是两个 AR， 两个扫地机器人碰到一起能干嘛呢？对吧？所以这个人物设计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对我来说，所有的过程都是很难的。说实话，我今天讲这么轻松是因为我这东西已经印出来了，对吧？可以跟人就是吹个牛啊，干嘛显摆一下，但是其实整个过程是很难的。我心里是清楚说它有多难，我才有资格在这儿说，我才愿意告诉大家你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你可能可以达到这个结果。其实我如果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可以保密我的所有的工作的过程，人们会觉得我是个天才，而我恰恰不是个天才，我就是一个任何受过本科教育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在做，然后我做到了这个结果了以后，别人说你怎么这么有才华，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心酸，因为我这个屌丝的命一天到晚就做这些很苦的事情，而且每天严格的要求自己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所以我的这个行业是很辛苦的，就是一生都很辛苦，就而且打书也很辛苦，对吧？然后每天编辑总是要让我交出一些很琐碎的，哪怕一个照片一个简介，其实都是在打扰我的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依然认为它是工作的一部分。包括以前好像张艺谋讲过，他路演也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样工作也是作家工作的一部分。其实作家还有普及教育啊，包括输送价值观的这种，包括专业精神的这种体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讲推理小说怎么写。然后我看过一个好像是慕课还是网易公开课，里面有一个耶鲁大学文学系的讲犯罪文学的一个作家专门讲怎么写推理小说，我也看过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种探讨非常的好。他说这里面一定要有个尸体，对吧？没有尸体是没有不存在推理小，没有生和死，推理小说首先是不存在的。然后贯穿始终的围绕着这个尸体所有的悬念，所有的人的关系，所有这些扭曲和变异的心理，所以你也可以写得非常的心理化，取决于你向外走还是向内走。实际上现在对我来说无所谓什么本格，你难道把那个本格那个事情告诉我一下，我能研究不出来，我肯定能研究出非常非常本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出来一个作品很吸引人，然后让人们觉得耳目一新，就是它甚至无法归类，无法归类恰恰是最好的，它既好又无法归类，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新的杰作了，就是一个你应该去找个词儿去定义它的一个事情了。我最近接到了这么多正面的反馈，很多朋友就是彻夜难眠，看到早上9点钟给我发短信。如果我写到第5或者第6个长篇了以后，我可能可以开课去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也没有总结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东西，它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我觉得像阿婆这样一生写了85本书，我的天啊，我算了一下可能得活几百岁。对，真的很难。以我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说，应该书的量不会太大，10本以内最多了，就终其一生。但是我希望每一本都让人能够记住，然后找到新的阅读的乐趣，然后来像今天这样讨论一下，特别是跟两位午夜文库的资深的编辑，然后他们给我这样专业和很高的肯定，我非常的觉得谢刚老师没有看走眼。
那最后我们还是就是一个比较惯例的环节，就是想请三位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本最近觉得特别好的长篇小说。
好的。我推荐我们最新出版的《华丽人生》，是日本作家一坂幸太郎的作品。他其实我们的在腰封上的宣传也是这样写的，就是他在日本的人气是比肩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的，但是他在国内就是不太有人知道。然后呢，他在那个日本是5次入围了直木奖，但是都没有得上。然后，对，后来他就一气之下，对，
可以写硬汉了，
真的。然后他就是一气之下就退出这个奖项了，
我还以为自杀了。
然后他的书其实有很多的成功的影视化改编，比如说《金色梦乡》，然后它是有日本版和韩国版，然后还有《家家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然后他的用的演员都是一线的，比如说芥雅人，比如说像英泰，但是就是即便如此呢，书可能依旧没有电影知道的人多。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在推理小说里面也算一个异类啊，有点像汪老师说的，就是很难归类。
嗯，
首先我们就是听他的这个书名，可能就能感受到一些他的异类，就比如他。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本叫《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这个片子你看过吧？应该
你看过吗？你没有？
名字好好听啊！
对，然后还有比如他的有一个叫《一手朋克救地球》，就是他会起一些这样的名字，
好文青啊！
哦，然后我们
怪不得现在日本电影的名都那么长。
对对对，然后像啊，还有就是他的还有一个比较让大家会喜欢的点，就是他这个。作品里面总是有一些特别特别奇怪的句子，就是比如在《家鸭与野鸭》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一个刚刚入学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日本的大学又没有宿舍的嘛，然后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他租在了一个挺便宜的地方，然后他的隔壁是一个就是会制造噪音的摇滚青年，然后这个摇滚青年就来他家敲门，然后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哦，他去他隔壁拜访。这个摇滚青年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抢书店，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推理小说粉丝里面就是像一个暗号一样的，它就总是会包含这种奇奇怪怪的句子，同样呢也会包含奇奇怪怪的人物。然后我们这一次新出版的这个《华丽人生》，它其实书名也很有意思，就是它就是日本人在发那个英文的R 音和 L 音的时候是一样的，然后所以呢，它这个书名是集合了4个英文单词 ，lush、rush， 还有2个一样发音的 lush 和 rush。
嗯，
然后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柯川的一个，就是柯川演奏的一个名曲叫 Lush Life。
嗯，
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华丽人生》。嗯，然后它里面的故事也有点像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它有4个不一样的单词，4个不一样的意思， 他的故事是就是五组人，但是其实主要故事是发生在四组人身上的、
嗯、
然后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奇怪的小偷，然后非常奇怪的无业青年、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只流浪狗，然后就是你看起来他们好像毫无关系，并且是并行的几条线，它最后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串联在一起，有点像它这个书刚翻开的时候是会先是有一幅那个画，它有点像那一幅画所给人的感觉，然后我们在那个腰封上面推荐的时候也有，就是我这次写腰封其实是在说实话，就是它是一本有点难读的小说，然后你在读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眩晕的感觉，嗯，但是这一本书我觉得读到最后，嗯，它会给你一些力量感，嗯，会让你有一种面对这种人生的勇气吧，希望大家都喜欢。
我要看，我要看。
南丁老师，
我推荐两本吧。好，先推荐一下《床下旅行记》，然后具体推荐的原因，大家就听听今天的播客就行了。然后我再推荐一本那个《耳语之人》，是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作品。然后卡尔是跟阿加莎齐名的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然后卡尔呢，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他一直致力于密室的研究。一生写了50多个密室推理的小说，然后嗯，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古典推理小说里面最最偏重视诡计的这样一种作者，就是全都是不可能犯罪嘛，但是卡尔其实他很善于营造氛围，他的小说都有一种很哥特的气氛，就是很暗黑，然后比如说这个《耳语之人》这个书，它前面的会引入了这种有一些吸血鬼的概念，然后制造的这个谜团呢，也让人觉得这个事情已经都不是不可能犯罪，就是不可能是人干的事儿。然后呢，它后面的解谜呢，这个小说的乐趣，就卡尔小说都是像笑笑说的，就是享受解谜乐趣的小说。然后他最后的这个解答，让人非常的惊讶，但又非常的合理，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因为它这本书里面不止一个案件，不止一个轨迹，所以第二个轨迹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它的解答，真的这个是今年我读的小说里面排前三名的一本推理小说。然后再推荐一下《床下的旅行侠》，就是真的要看，因为特别喜欢王老师的文字，
我也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让你读着毫无，就是没有那种，就有的推理小说我会看完这个，然后再很前面说的啥，然后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就是笑笑之前说，就是文字没有那种流动性，然后有一些章节和章节之间好像很割裂，但是汪老师的文字是非常优美，非常
我应该是就是收到稿子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刻很深刻印象，就是我读得特快，其实我们是吧，其实我们在审稿的时候要比一般读书要慢，因为你其实要去看
一
下它那个线索的布置，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漏洞，然后但是我读得特别快，然后我读完之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了，大概知道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文笔的重要性，
那文笔的重要性
真的是文笔的重要性，就之前说的时候都感觉是空的，就是说一个推理小说的文笔感觉特别的虚无缥缈，但是你真的读到一个好的文笔的时候，你才知道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文笔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人物吧，就是以千计，因为我平常挺喜欢喝酒的，然后所以我身边
体验的
有很多朋友，就是会认识很多朋友，大家喜欢一起喝酒，然后他们有些人是会对酒这个品种有一些很深的研究，所以就是可能我也会看到 我酒量也不是很好啊，所以我没有体验过喝大的感觉，但是我会看到我的朋友们去享受喝酒的状态，以及就是他们会给你描述他给这个状态。所以我当时看到你签记的时候，我也是能体会到这种真实感，一个去写一个酒鬼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他产生的那些所谓的醉酒的感觉或者是对酒精的依赖，并不是你就是你
靠想象
靠想象
能
真的不是说靠看电影，这个马修麦康纳演成那样我就写成这样，是不太能够文字直接出来的。然后这两点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光这两点都是值得大家去读一下这本书的。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今年戛纳有部电影叫彼得罗夫的流感。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
彼得罗夫的流感。
对对，他是一个俄罗斯导演。
能不能建个群啊？
叫谢列布连尼科夫，他
谢列布连尼科夫。
对，他之前拍了那个《盛夏》，就是一个黑白片儿。对。然后他拍那今年他的新片就是彼得罗夫的流感，
立刻飙笑，对，想看，
是的。
就是他为什么拍这样一个片子，他也是特别有意思，他的主角是一个得了流感的人，所以他的整个那个情节都是特别特别意识流的，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包括他整个叙事的视点一直就在变，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作品。其实醉酒可能差不多的感觉吧，是有相似的地方。
刚开始看那个笑笑前几天推荐给我那个揭穿脖子那个老太太写的《抛开你是我的荣幸》，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评价它，因为我看刚开始，而且我是精读嘛，我想剖析一下一个九十几岁人还写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以他为榜样，看我到时候是个什么状态。但是我还是今天想郑重的推荐还是一本老的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因为它是启发我开始写这个一千集系列的最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应该值得更多人去认真的去了解它。首先它肯定是硬汉派里面最大牌的吧，
是
可以这么说，最代表性最标杆的一个作家。然后我记得最初看《漫长的告别》还是一个，也是搞出版的，江苏那边的朋友的台版书印了一个复印本，这么长，
我的天，
就像一个卷子，考试卷。所以我看那个书这样看的，就两个 A4 拼在一起那么长，他印的。
哦，
对对，你懂的。
哦，
而且要放大吧，字放大，所以让你看得很爽，就给他夸夸夸。
老干部，
老干部，对，翻页那个，然后，对对对，有点那个感觉。然后当时真的也是一口气看完《漫长告别》，然后那个朋友又热情洋溢的用他的嘴巴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然后我说你怎么把它理清楚？他说我看了很多很多遍了。后来我自己看了很多遍，我到现在都没理清楚。其实《漫长告别》的这个故事挺难理清楚的，就他其实他自身是一个谜团，对吧？他好像啥都没说，他似乎讲了一点什么，但是又什么都没说。其实是围绕着他这个委托人的命运、人生故事。他首先是一个像个骗子，像个白开小开一样的骗子，对吧？他去骗了一个有钱的女人，然后他自身又很有魅力，就是这个侦探其实让我产生了一点他们像基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对他非常非常的迷恋，他那种迷恋超过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就他身上那个魅力肯定是很够的。然后他有时空的转换，他现在好莱坞那一代，然后又跑到那个古巴还是那个国家去，好像是古巴吧，就美国之外的境外的一个，他做了而且有时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然后这么多年以后他依然又扯到之前那个案子的问题，就是那个他那个前妻是怎么死的那个事儿，然后也是一具尸体开始，然后一个很奇怪的，其实有点像杜鲁门卡布蒂塑造的那些人物，有点像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也一直在研究说漫长的告别是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和讨人喜欢。我觉得
我当时研究的结果就是我后来放到我的作品里面，他有一个迷人的男一号。对，这个男一号我把他放到侦探本身了。其实在漫长的告别里面，他是那个委托人的角色，对吧？委托人可能自身也是凶手，他一直暗示，但一直没有把这个东西戳得太破，而且他身上有令人怜悯的气质。对，他认识他的那个那场戏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就在他那个坡起的那个那个漫长的那个甬道，对吧，往上走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好像几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那种该死的魅力，快快把你该死的魅力收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要塑造一个让我都欲罢不能，你看我这么水瓶座我都欲罢不能，那这个男的得多迷人多有意思，可以再研究一下，我们下次可以搞个研讨会，到底他怎么回事，太神奇了，这本书很少人能讲清楚到底在讲什么。看几遍都没用，跟你说，这就是他很高级很高级写的。
作者也是酒鬼。
对，他是资深酒鬼嘛。
但是他设计的侦探就是只喝一种酒，
波本。
他其实是他的人生很传奇，他其实是先是很成功的，做到一个石油公司的副总，然后再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开始写小说。他后半生很坎坷，然后酗酒，然后离婚什么这个那个的。
他也很恨酒，他父亲好像是因为酗酒。对
对，他里面那些人物老是去参加戒酒的那些，后来布洛克不也？
布洛克
沿用了这个。
马修是戒了吗？
对，
马修家戒
了，谈恋爱了。
对
对，他是没有，他一生都是那个样子。
嗯，